许平弟兄。
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欢喜快乐，在新的一年，我记得上一次郭长老说，我们要进入两卷福音书啊，一个是马可福音，一个是我们今天要开始的约翰福音。我想神的话语要赐给我们很多丰富的供应。我们在今天我们会专注在约翰福音的起头，约翰福音的引言啊，一共有18节。那18节当然这一次肯定是讲不完。那所以我们今天注重在前面的5节啊，我们把它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天父，父何等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福气，我们再一次打开你的话语。主啊，此时此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就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存着受教的心，聆听的耳，在你的脚前。主，我们仰望你，也许这一段话语我们每一个人，很多信徒已经读了许许多多的次，但你的话语乃是安定在天，历久长新的。主，我们每一次存着谦卑的心，愿意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来对我们说话。主，求你的圣灵今天洁净每一个人的心，求你圣灵亲自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借着讲的听的，我们都是同感一灵。主，我们祈求你此时此刻就将你天上的粮食来供应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用存谦卑的心领受你的话语，生命得到建立，来荣耀赞美主你宝贵圣名。愿我们看见你奇妙的作为，看见你话语的能力，这样仰望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啊，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啊，其实这1到5节啊，就已经开始了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开场白啊。1节到3节，约翰所讲的话语啊，非常的惊人。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当我们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啊，我们一下子就会联想到在创世纪的1章1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当然约翰用了一个词叫太初，这个太初这个词啊，是比起初更起初的一个词。因为当摩西写5经的时候，他写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是指着神创造的物质世界和人类动物等等的起源，那一个起初。但是约翰用太初，这个太初就追溯到永恒当中去了。所以约翰对耶稣基督的介绍啊，似乎是与创世纪平行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当中啊，他要突出一点，他要对耶稣基督的介绍让我们看到他耶稣基督所具有的荣耀啊，乃是与创世纪1章1节当中神的荣耀是完全平行的。在这里啊，约翰没有用耶稣这个名字出来，一直到17节他才说到耶稣基督。所以约翰要用一个更厉害的一个词来介绍，就是道。那我们知道我们读3卷这个叫对观福音书，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啊，介绍耶稣基督啊，都是从伯利恒耶稣基督在世上降生的那个时候开始。但是约翰啊不是如此，约翰是把我们带进到永恒里面，所以从时间上来看，约翰的程度就把我们领到更早之前，在创世以前，在永恒当中，耶稣基督就与父神同在啊，就永远他们在一起的。那么 然后呢，他带着这个地点也是不同的。三位福音书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是把我们带到了这个耶稣基督出生的那一个伯利恒还有加利利地，但是约翰不是如此。约翰把我们带到哪里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里面，是在父的怀里 ，the bosom of the father。所以他把我们一下子就带到神的怀里面，这就是约翰非常不同的一点。所以约翰他上来他没有提耶稣基督的名字，直到十七节，但是约翰以一个词来介绍，就是那个道 the word。然后呢，或者有的人说希腊文叫 logos 啊，那么他用道来介绍耶稣基督，因为啊，这个与旧约圣经，凡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有这个背景，一下子就能够明白他在说他。耶稣基督这一位道是与创世纪的第一章是有紧密的关联的，因为为什么？这个道就是 word， 就是话啊。那个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啊，神就是用话来创造这个世界。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神创造世界是用话。那么话语代表着命令和智慧，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话的时候啊，在旧约当中讲到神的话，在箴言里面说到智慧，这些都是神的话语的 embodiment 啊。然后呢，他接下来就是介绍这个道啊，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个话，我们每一个人和人交流的时候，我和你交流的时候，我和你讲话，然后你讲话就把你的心愿、你的很多想法就表达了出来。同样的，神对我们说话，他就把他的心思意念给我们铺露出来，表达给我们。这就是神启示给我们的方法。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道啊。所以将神显明和表达出来，乃是用着神的道。而在这里说，神的独生子，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前面他说这是道，这就是神的 expression。The expression of God is the word 啊。然后啊，神的道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当神说话的时候不会随便乱说的，神的话永远真实，永远具有能力，所以神的话就是命令。所以神的话发出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很多重要的东西，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应该做什么。所以当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讲的每一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耳朵都要竖起来，要好好的听。有时候他为了强调你们要好好的听，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25次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以不单单你要认真的听，你要全神贯注，你要仔细的把他每一个词要吃下去，25次的这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有机会你回家去把它数出来列出来，这个对我们的帮助是大的不得了。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36节，神的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就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什么？要相信他的儿子。所以这就是约翰一上来用道来介绍耶稣基督啊。然后啊，我想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还有许多的文化古国啊，都有关于道的观念啊。所以其实道这个观念啊，不单单停留在这个希伯来文化，其实在希腊和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有道的观念。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区别。所以我想我们看这个希伯来和希腊文化里面的道，希腊和中国文化里面这个道啊，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说道啊，所以这个希腊里面也讲道。所以我们今天学的 biology 还有psychology 什么 logic， 全是 the logos， 全是一门一门的学问，一门一门的学问全是道，有存在的那个道理。所以呢，中国人所讲的这个道还有希腊人所讲的道，乃是宇宙当中运行管理这个宇宙的总的一个原理。我们人啊，明明的知道为什么你要学习自然科学，学习很多东西呢？因为我们知道这背后有规律，有那个道在掌管带领这个整个的宇宙的运行，所以我觉得能够去学，而且是确定的这个东西。所以但是有一点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人还有希腊人所讲的那个道是没有位格的。那么你说什么是位格？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three persons in one Godhead。 那么这个位格就是 person。 那么请问什么是位格？怎么来解释这个位格？那位格其实说的简单一点，我们一个人是一个位格啊。位格，如果今天我请一位尊贵的客人，请一个朋友到我家来，我为他预备了一个位子，我就说请这位尊贵的客人上座，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这位尊贵的客人他带了一只狗来，那么我不会对这个狗说请这位狗上座，因为这个狗它不是一位，它是一只狗，因为它没有位格。所以什么是位格？位格是一个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的个体。所以一个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的个体就构成了一个位格。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位格，那么我们人是一个位格，但是所有的动物都不是一个位格，因为他们可以有一些情感，但是他们没有意志的表达，更谈不上很高超的理智。所以这就是位格。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每一位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一个位格，都是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的个体，可以根据他们的意志，根据他们理智当中所定义的，要把事情施展出来。那希伯来文化呢，比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更近了一步。希伯来文化当中啊，表达这个道啊，常常用智慧来表达。所以呢，他们就是希伯来文化在特别在箴言当中，他所说的那个智慧，就是神自我能力和自我的一个表达。所以从希伯来文化当中，你特别读箴言，那个智慧啊，都会说话，而且也会欢欣，也会雀跃。所以这是希伯来文化比希腊文化更进一步对道的那一个理解。但是无论怎么样呢，到了新约的时代啊，对道的理解啊，约翰啊就更进了一步。这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以后我们要学到，就是道成了肉身。这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没有一个文化说这个道进入到人类历史当中，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没有的。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在这里啊，还有一个表达，他说道与神同在。所以我们知道太初有道，约翰介绍了在起初，在永恒当中这个道就一直存在。那么你问他什么时候开始的？没有开始，因为太初就是亘古永远永远啊，没有开始。他永远与神怎么样啊？他与神同在。什么叫同在啊？这里啊，其实约翰用的这个词啊，可以翻译成 towards， 就他用这个 pros 这个词。所以我们翻译成同在，其实也可以翻译成 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意思。那么你对面对面有所了解啊，其实啊，就表明他所说的这一位道与父神，他是两个不同的位格，只有两个不同的位格才可以面对面，但是又可以同在。所以这就是神位格记之间的一个奇妙的关系，在这一个词 pros 或者是 towards 里面表达了出来。所以道与神同在，这一位道他本身呢是神，但是呢他与父神又是不同的位格。所以约翰最后还要强调一点，你们不要理解错了，约翰说这道就是神，道就是神。所以这个里面就把三位一体的真理啊又表达了出来，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一位道他也是one person in the Godhead 啊。所以当约翰在写福音书里面，我们以后如果看下去的时候，看到耶稣对自己的神性从来没有说啊，我不是神。耶稣接受人的敬拜，当主耶稣在世上最后他复活以后啊，他向门徒显现，那时候多马不在。所以呢，多马回来以后，门徒就告诉他，我们看见主向我们显现了。多马说我不相信啊，我非要用我的指头探入他的这个钉痕，还要用我的手探入他肋旁的枪伤，我才相信。然后过了八天以后啊，耶稣在屋子里面就向多马显现，说用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然后当然多马那个时候没有再敢再去探入他的肋旁，多马就说了一句话，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一句话这是对谁说的？这是对耶稣基督说的。那么 他是在说耶稣基督是神哦，这个对犹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犹太人除了耶和华以外，怎么可以去接受有一个人在这里是称为神的呢？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和犹太教，他这些犹太人对传统的圣经观念里面的认识所不同的地方。其实整本旧约圣经也是指向同样的要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基督，但是那些犹太人在基督的时代，他们啊眼睛蒙蔽，他们看不见，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了解了约翰他在第一节里面所讲的这个话以后啊，我们就看接下来啊，他要告诉我们这一位道啊是在太初与神同在。你看他很有意思啊，他你说约翰说话这么啰嗦干什么？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说过了可以了，对不对？然后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哇，你说约翰是不是太老了？怎么讲话讲来好啰嗦呢？不是，因为约翰他还要把一些强调的重点要说出来。他现在要告诉我们太初有道，然后啊这个道啊是在太初的时候，那他存在在太初就存在了，然后呢他是与神面对面同在，但是呢什么时候开始他与神面对面同在呢？是从太初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在永恒当中啊他就与神同在。所以这样呢他要表达一件事情，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was towards God。 然后啊他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啊，这一位道啊他是一位永存者，第一他是永存者。所以 the word was God 用的是 being， 他没有说过 the word became God， 没有。所以 the word is God 啊，所以他是表达说这一个 word 他是永存者啊。那么什么叫永存者？永存者啊是用 being 来形容的。所以当耶稣基督表达自己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看到，他说 before Abraham was， 当然 Abraham 是在历史当中存在某一个点上他才出来的一个人，所以 Abraham was， 我们学英文我们知道这是过去时态。然后耶稣基督说 I am， 他是永恒当中就是 I am， 他永远存在，他是 being， 他不是 becoming， 所以他是没有开始的那一个 being。 然后他是永存者，他不是被造者啊，只有被造的称为 becoming。 所以我 became a man， 因为我出生了啊，但是他不需要。然后第二点，他是自存者，自存是神的本性， self existence 啊， self existence 而非偶存者。这是当然，这是哲学家喜欢用这个名词说我们啊，我们人啊都是叫偶存者。偶存者不是指我偶然突然出现，不是，偶存这个 contingent being contingent existence 就是说我的存在乃是依靠另外一个存在的存在而存在的，就是说我的存在是依靠我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如果没有我的父母就没有我了。所以我是一个偶存者，我是 contingent upon the existence of my parents， 那么我就存在了。所以人都是如此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偶存者，我们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都要依靠前面一个存在我们才可能存在。但是自存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在自己有生命他自己就存在，他 self existence， 他不需要其他的原因来导致他的存在。所以这是自存者，我们永恒的道啊。然后第二节啊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他还要再一次强调太初这个词。你看太初要用两次，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强调道与神的关系啊一直是如此，并非是后来在历史当中啊突然发生，这个道与神同在了，不是啊。他说道起初就有道，但是有道他与神有关系吗？从起初就有关系，他们之间就是那个 prost 那个关系，互相他是面对面朝向父神那个关系， 在后面在十八节里面的表达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那是多么亲密的一个表达。什么叫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你去抱一个小孩子，抱在手里，把他抱在你的怀里，这个小孩子贴在哪里啊？是不是贴在你的胸膛啊？请问这个小孩子他的耳朵听到的是什么？他听到的是你的心跳。所以呢，这就是约翰的表达，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他能够把父的心跳、父的心思意念传递给我们世界上的人，这是很伟大的思想，这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多么鼓舞欢欣的一件事情。这一位道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居然愿意进入到世界来寻找我们这些人啊！所以整本的约翰福音啊，接下来描述这个道啊，就和这个世界上哲学完全分道扬镳了。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基督行动之道， The Word in Action。 因为你看约翰接下来用的词啊，都是动词，在前言里面就好多动词啊。我们不是在探讨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我们在探讨的那一位道是可以有行动的那一位道。那么前言在一到十八节里面用了多少动词呢？非常多，我只能列举几个。看造啊，万有都是借着他，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造是一个动词，然后他可以照亮我们这世界上的人，他的照也是照亮，成为有一个动词，然后他道成了肉身，然后、住在我们中间，成了肉身用的词是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啊，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英文圣经有的是直接翻译成 Tabernacle among us，在我们当中他就支搭了一个帐篷，帐篷是很短暂的，但是他确实来到我们当中，很短暂的33年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支搭了帐篷，把成为肉身来寻找我们这些人，然后他来，然后他要赐给我们做儿女的这个权柄，做神儿女的权柄，然后他还要把 manifest the father， 他要把父神表达出来。你看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这一位行动之道，这与希腊、中国，还有甚至于希伯来文化当中的这个道的观念，已经是完全高了一大个层次。因为这一位道是带出行动，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啊。为什么他要如此做呢？其实约翰在一章的12到13节就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这一章12到13节就是你和我今天我们领受的福气。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这又是一个动词，赐他们权柄，赐给我们这个 authority， 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啊。所以这等人他是怎么说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什么？是从神生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重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从神生的人啊！这就是约翰他要在前言里面要把他整个的约翰福音的大的主题，很多的主题，他所要说到的东西都已经表达蕴含在这个里面。因为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他就要说到重生的奥秘，他要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重生。什么是重生？重生就是从神生的，也就是从神被重新再创造出来的新创造。所以在基督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从神而生的，我们都是被神重新创造出来的人。所以这样我们就引入到了约翰福音真正的很重要的词。约翰为什么他要用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类似的这个方法来开始他的福音书呢？因为约翰他要告诉我们，神开始了一次新的创造。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三节，第三节约翰回顾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这样就引入了创造的主题。首先他提到了道的第一次创造，道的第一次创造，他说到万物是借着基督，也就是这一位道造的，所以他肯定一点，道是创造者。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很清楚，只有神才是创造者。这样我们就清楚 道的神性非常清楚。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道从太初就与神同在。然后呢，他这里又说万物是借着道造的，而犹太人知道万物是借着神造的，是神所创造的，万物是神借着他的话创造的 The Word。 所以这一位道就是神，只有神才是万物的创造者。第三节表达了神是第一次的创造乃是借着道，所以第三节表达注重是神的第一次创造。那么第一次创造神怎么创造世界的？神用话语来创造世界，所以神用他的 word 创造世界。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一到十二节里面，希伯来书作者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最后一句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这个诸世界其实是 the ages， 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人类从整个这个世界的历史啊，全部都在他的创造和掌管当中啊。然后啊，第一次的创造的特点是什么呢？你看第一次的创造啊，我们如果读创世纪的时候，你要注意第一次的创造，首先亚当被创造出来，然后呢，上帝就朝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第一次的创造是这样的，神首先创造物质的身体，创造人的物质身体，然后呢，把属灵的生命来赐给这个人。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里面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那么首先是创造他的身体，他有了物质的身体，然后呢，把灵吹在他的，把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可以与神交通的那个有血有肉的人啊。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四十五节，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叫 a living soul， living soul。 我们人啊是先被创造出来，然后呢，我们就具有了可以与神交通的那个灵，这是亚当被创造的那个状态啊。那么第二次的创造是不一样的，第二次的创造啊是先创造属灵的，然后再创造属物质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等会儿会看到。所以道的两次创造在这一点上它的次序是颠倒过来的啊，神有他很特别的用意在里面啊。那么我们再把这个第一次的创造看完以后，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次的创造。那么第一次的创造啊，约翰写的话你又会觉得，哎，这个约翰啊怎么讲话这么啰嗦呢？我们有时候啊读到这个讲话啰嗦的时候啊，你要注意了，因为神的话语在圣经上说如它是金炼的，它好像银子是炼净的。你说神的话语炼净的怎么可能啰嗦，怎么会浪费时间，对不对？所以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肯定是我们没有抓到里面的一些奥秘的东西。其实在这里啊，约翰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接下来他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说为什么要加这么一句话？原来约翰呢，他已经早已预见到了，其实是圣灵已经早已预见到了以后会产生的异端，所以把这些要驳斥异端的定时炸弹呢，已经放在约翰所讲的话语里面。所以将当我们领会了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抵挡异端。在约翰那一个时代有一种思想叫诺斯底主义，这个诺斯底主义的思想啊，就认为啊物质是邪恶的，所以呢神不可能创造物质，神怎么可能创造物质，物质是邪恶的。那么神是怎么创造世界的呢？神啊，他原来世界啊，这个物质原来就存在，神呢只是把存在的物质拿过来当做材料把这个世界创造出来啊，所以呢物质不可能是神创造的，所以约翰驳斥了他。其实在整个圣经的观念当中，我们的上帝特别是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啊，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使无变为有的神， 这个叫 creation out of nothing， 神是从无中创造出这个世界来的，神不需要原始物质，神自己就把这个物质直接创造出来。所以这是驳斥挪斯底主义的思想，在约翰那个时代已经存在的思想。然后呢，接下来还有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啊，今天也有，这种思想今天就是叫耶和华见证人。那么另外在古代的时候啊，在公元差不多300年左右的时候，那种思想叫亚流主义。有一位主教亚流，他宣称他认为基督啊是次等的神，他是神首先创造的那一个小神，然后啊神借着他再创造出世界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个有逻辑的人读约翰这个话就知道，已经圣灵已经把炸弹已经放在那里，要把这样的异端炸毁。为什么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如果你说基督他是被造者啊，哪怕他是第一个被造的，那么这里说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基督造的，请问基督还不存在的时候还要借着基督来创造基督，这是自相矛盾。所以我们如果运用我们的逻辑，我们就知道约翰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基督绝对不是被造者，也不要说基督是第一个被造者，然后其他的被造都是借着他造，这也 不可能。因为呢，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感谢主，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的严密，我们看到了基督他不是被造者，他是创造者啊。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了三位一体的真神啊，三个位格是一同参与在这个创造当中。我们知道圣父当然是创造者，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很清楚。但圣父是怎么创造天地的？他是借着圣子来创造，所以子也是创造者。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当然可以有很多圣经来 support。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也是说到，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啊。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也是这样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有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所以很清楚，父神是创造者，子神是创造者。那么你说圣灵是不是创造者？圣灵是创造者，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是创造者，他运行在水面上，开展了神所要创造的那个工作。然后神说要有光，这个神一说的时候，这个道就出来了。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第一章的第一第二两节里面，三位一体的真神一同参与在这个创造的大功当中就已经出来。这是旧约里面隐藏的三位一体的真理。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啊，这个道来到世界上，要开始第二次的创造。那个这个第二次的创造，我们以后读的时候更清楚，圣父、圣子、圣灵一同展开第二次的创造。那么你说什么叫第二次的创造？我们来看接下来约翰所要说的经文啊，第一章第四到第五两节，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就是约翰所要表达整个约翰福音的主题就已经出来了啊。这个光，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本体是基督，基督乃是一切的生命的源头啊。基督是自存的生命，我们刚才说了，他是不是偶存者，他是自存者。所以基督是一切生命存在的总源头和根源，基督是自存者。这里约翰是这样表达的，他说生命在他里头。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生命在我里头，我们只能说我有生命，但有一天我可能就没有生命了，对不对？当然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有永生，这是神给我们的保障啊。但是生命在他里头，这说明啊，他是生命的本体，他自己就是生命。所以基督在后面在复活拉撒路的时候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所以这就是基督自己的这个神性的表达啊。那么 第一次我们知道，第一次的创造是神基督赋予人生命，但是呢，是先赋予物质的生命，然后呢，把灵给吹到这个，把一口气吹到人里面，使得人能够与神进行交通。所以这是第一次的创造的高峰，就是生命的创造和有灵的活人啊。那么在这里啊，约翰突然提到了另外一个词，这生命是人的光。光这个词啊，在这里第一次出现啊，在约翰福音第一次的出现。什么是光？光当然我们不是讲太阳光，因为这个光啊其实很早就有，但是人真正需要的光乃是属灵的光。在因为他后面说光照在黑暗里，这当然都是指着属灵层面来讲的。属灵的光要照到属灵的黑暗里面。什么是属灵的光？属灵的光就是真理、真知识、圣洁和公义，也就是对神的圣洁、公义和他是真理这样一个认识。今天世界上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知道，世界上的人生活在黑暗里。什么黑暗？属灵的黑暗。缺什么东西？缺乏对神的真知识，缺乏对神的圣洁的认识，和对神的敬畏，和对神公义的本性的认识。所以约翰所要提出来的这一个光这个词啊，不是指着物质的光，乃是指着属灵的光。他说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能够带给人生命的那一个光啊。然后啊，所以约翰更注重的就是道的第二次创造。整个约翰福音福音书的目的就是神的第二次创造。所以旧约创世纪神的第一次创造，到了约翰福音，同样的很排比对仗的方式，约翰就带出神的第二次创造。你说什么叫做第二次的创造啊？第二次的创造，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就表达出来给我们看。在耶稣和尼哥底母论道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看25次的实实在在里面一次出来了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尼哥底母是一位宗教的非常德高望重的老师，他夜里来寻找耶稣，他希望从耶稣那里啊得到更多的有关宗教的知识。他是一个从人的角度来看很谦卑的人，对不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但是耶稣劈头盖脑就说，你连神的国你还没有看到过，没有看到过啊！你以为你到我这里来，你只是来寻求更多的认识一些宗教的知识吗？宗教的知识是没有办法带给你与神恢复的那一个关系的。你一人就在黑暗里面，尼哥底母是在夜里来寻找耶稣，这就预示出来，预表出来尼哥底母当时的状态还是在黑暗里面。所以耶稣说，你连神的国还看都没有看到过，不要谈论进入神的国。唯一你能够进入神的国的方法是什么？你必须重生，必须重生。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里面，保罗也是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第二次创造，这就是福音，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你说我怎么会成为基督徒？是因为神把你再创造了，神重生了你。你说重生我不理解，你当然不理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们父母说你要怎么生我，对不对啊？我的物质的身体，我肉身出生，我父母没有跟我商量过。那么我的这个属灵的出生，神也是因着他的恩典，有一天我就重生了。我现在重生了，我回过头看，多么奇妙，我怎么重生了？感谢赞美主，就是如此。所以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了，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的定义就是，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那么请问为什么要第二次的创造？你说我知道我是已经被第二次创造，我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请问为什么要被第二次创造呢？约翰在这里已经很简练地说出来，他说这个 世界在黑暗里，你看他用这个词，光照在黑暗里。所以约翰在他福音书里面所要表达的总的主题，很多重要的名词在前面的引言一到十八节里面全都出来了啊，光啊，生命啊，黑暗啊，恩典啊，真理啊，还有律法啊，恩典啊等等全出来，神的独生子，还有神的儿女，这所有的道成肉身的真理。所以你说是不是我们查这个约翰福音的一到十八节，我们一定要停顿脚步下来？你说我们一次要把这个一章全部查掉，那么你很快过去的时候就把很多宝贝啊就给错过了。所以我们把每一个宝贝，我们尽量能够挖出来的，我们把它挖出来，因为这对于我们来说，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财富啊。所以神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啊是存在在一个状态，也就是黑暗里面。那么圣经当中所说的世界啊，当然不是单纯指着这个物质的世界。圣经当中常常在新约圣经当中用的世界 cosmos 这个词啊，是指着一个脱离神与神为敌的人类系统而言。我想今天你可能第一次听这个观念，但是以后我们会反复的强调，当圣经当中说到世界的时候，是指着一个脱离神，人类与神为敌的一个人类系统，所以是一个整个系统，所以他用 cosmos， 所以是一个与神为敌的总系统，这叫世界。世界在黑暗里，那么他世界没有对神的知识啊，对神的公义和圣洁没有了解，也没有渴望要去了解，所以世界在一个属灵的黑暗里面。什么是黑暗？黑暗当然就是光的反面啊，我们知道光是真理、真知识、圣洁、公义，那么黑暗就是无知，没有真正的知识，还以为自己有知识，但是是没有真正的知识，没有圣洁，只有污秽，然后啊是没有公义，只有不义。所以这样的黑暗是如何反映出来的呢？哦，当然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我们常常会指责别人，我们说你看这个世界上乱七八糟的事情这么多哦，人们是如此的败坏啊！当然我们都同意这个世界都是正在走下坡路啊。人类有历世历代以来，其实我们一直看到人类生活在外在的黑暗里面，因为人类啊对自己没有认识。对，为什么对自己没有认识呢？是因为对神没有认识啊，然后对世界的本质也是非常的无知。所以人类在这个历史当中啊，当然有的历史时代人类很幼稚的乐观，认为人类靠着自己的这个双手啊就可以改变，就可以解决自己的这个困扰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当人类这样去尝试的时候啊，最后发现还是不行啊。直到今天我们也是如此，人类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就成立联合国，说哎，不能再打仗了，这个打仗太可怕了，我们要爱，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阻止战争的发生，我们要靠我们联合开会，大家商量，我们要彼此相爱。请问今天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你有没有看到有联合国有发挥任何的积极的作用，使得这个世界上战争就消亡了吗？没有。人类生活在对自己的无知当中，对自己的罪没有深切的认识啊，对自己这个邪恶的本性，对里面的这个罪没有认识的时候，是无法靠着联合国、靠着人类的会议等等来解决人类真正的问题，因为对世界的黑暗，人类没有真正的知识。那么你说这个人类为什么生活在这样黑暗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坏人坏事呢？啊，其实我们不要问这些东西，先看看自己，因为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包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常常还发现自己里面常常有很多东西要去对付的啊，因为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内心里面的黑暗啊，因为我们啊生活在一个被罪玷污的这个人性当中，我们对罪，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意志都是被罪玷污的，所以难怪在神学上有个名词叫做 total depravity。很多这个人啊不喜欢这个词，什么叫全然败坏？说我今天我们看到不少人都是很好的，我们还常常做好人好事，怎么叫全然败坏？ 其实全然败坏不是指人坏到一个程度就完全不可能做好事，不是。全然败坏呢，是指着我们人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已经被罪玷污了啊！无论哪怕我要做一件好事的时候，我的思想里面常常还有一些污秽的不好的观念出现啊，这叫人类的全然败坏。一个圣徒在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越发的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被罪玷污，这就是对全然败坏真正的认识。所以人类真是全然败坏，在人类的里面，我们所思所想所喜好的东西，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你敢把你每一天所思所想所想到的任何所有的事情全放在人的面前给人家看。也许我们是做了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在做这件好事之前，我们内心还在那里挣扎，还在考虑自己的利益，但最后我还是去做了，但是不等于说我这个整个的动机所有的里面都是能够完全暴露在人的面前。这就是人真正的本相，人真正内在的那一个黑暗。所以这就是人类的黑暗，人们内在的黑暗，在圣经当中用一个词来形容。所以你看，在人类的黑暗啊，其实从创世纪的时候就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一个时代的人，他们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你说我们没有那么坏，也许是的，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保罗描述以弗所的信徒是这样说的：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个所喜好的是 lust desire 啊。有人啊有肉体的 desire 啊，有些人呢肉体的 desire 没有那么强啊，也不是那么贪吃，也不是那么好色。你说哎，这个人还不错，哎，但是他有心中的熊熊的这个野心啊，这个更可怕。所以呢，这个心中所喜好的和肉体所喜好的一样，都是如果没有顺服在神的心意底下，这都是在神看来这本为可怒之子。神的怒气要向那些顺着自己心中和肉体 lust 的人所发出啊。我们从前都是这样，以弗所的信徒如此，我们也是如此啊。那么人类啊内在的黑暗，圣经当中用一个词来表达，叫瞎眼。所以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十八节，当主耶稣一出来做工的时候，你去读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你觉得很难过。耶稣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在安息日拿起了书卷就读以赛亚书。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啊，多么美好的信息！主来的时候啊，他要使瞎眼的得自由，得看见。这当然不是指着这个医治肉体的瞎眼，主在世上医治了许多肉体瞎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这只是指向一个属灵的实际，就是主要打开属灵的瞎眼啊。那么也不是肉体被掳的，真正的被掳呢，是被仇敌魔鬼掳去的那群人要得释放，受压制的受罪压制的人要得以自由，这是主来真正的目的。你说这么好的消息，主耶稣对于他家乡的父老乡亲这样说，叫瞎眼的都看见，你说好不好？你去读约翰路加福音第四章，在马上读下去的时候，说今天这话要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然后接下去再没有几段对话，这些人要把耶稣从山上推下去，要把他杀死。为什么？这些人说你说的太好了，那些外邦人他们就是瞎眼的，他们就是被掳的，那些不信不是非犹太人的人，他们真的是 deserve 要下地狱，这些人啊。但是耶稣转过来，耶稣说，在乃曼的时候啊，只有乃曼一个人得了洁净，而那些犹太人当中很多都没有得洁净。换一句话说，耶稣说你们就是这些瞎眼的人，你们需要眼睛被打开。哇，这样的话对犹太人来说是极大的侮辱。我们还需要，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自动上天堂的，你怎么可以说我是瞎眼的， 你怎么可以说我需要得着医治？所以怒气填胸，要把耶稣杀掉。所以人都是如此，说别人的时候很容易，然后说到自己的时候，说当转过来，耶稣说你就是那个瞎眼，哇，受不了了，要把他杀死。这就是这么的可怕。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光景啊，每一个在世上还在罪恶当中的人，他的光景就是黑暗当中，而黑暗就是死啊，所以黑暗中的人啊，他的光景就是死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到，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曾经都是死人，我们曾经都是在黑暗当中的瞎眼的人啊，我们都是在灵里面死的人。什么是死？死就是与神断绝关系的意思。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八节说到，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无知就是没有办法了解真知识。为什么？因为黑暗，因为没有看到真正的光。所以我们的教会叫真光，真光就是要有真知识、真理、圣洁、公义的认识。这样的认识没有的时候啊，就是黑暗，就是死。所以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人真正的需要就是生命。所以约翰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所以人真正需要的不只是一个物质的生命，我们当然要活着，然后呢，我们更需要的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是与神能够重新产生一个关系。什么叫重生啊？我们把重生这个意思要解释的清楚一点啊。重生是不是说我获得了一个新的世界观？不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教育都在试图改造一个小朋友或者一个成年人的世界观啊，想用人的方法来塑造一个人的世界观。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失败了吗？这是因为一个人的世界观，这背后支配他形成这一个世界观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指导生命的那一个生命的原则 The principle of life。 所以所谓重生很奇妙的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我信主的那一刹那，我忽然获得了圣灵所赐给我的一个新的生命的原则 The new principle of life。 当这个 new principle of life 到了我生命里面，这是最深层次的东西，我获得了以后啊，我整个人的世界观也全部改变了。在用大卫的诗篇里面的话就说，我将耶和华放在我面前。什么意思？我重新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啊，我已经戴上了耶和华赐给我的那个眼镜，我看任何的东西是透过耶和华来看这个世界。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也不至于动摇。我带了一个新的，重新有一个生命的不同的原则来看待这个世界，这当然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所谓的世界观要改变，必须是背后那个指导生命的总的生命原则要变。而这个指导生命的整的生命原则变的话，这个世界上的政治家领导人没有可能性能够把这个生命原则注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只有圣灵能够做的工作，这就是重生。所以重生是一个基督徒领受了很奇妙的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的原则，使得我们整个世界观价值观全部都开始了变化。这就是人真正的需要。所以黑暗中的人真正的需要就是生命的光啊。耶稣对世界上的人，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他是能够带给黑暗世界光的那一位。但是呢，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同一句话里面这个光出两次，对不对？光出现两次。我们常常只说耶稣是世界的光，哎，世界的光当然是很好，他可以带，他把这个光可以普遍的照到全世界。但请问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他吗？不是。耶稣说跟从我的，你看真正能够领受这个世界的光的人是跟从耶稣的人， 就从此以后不在黑暗里走，然后他要获得什么？他要获得的光就更不一样了，他要获得的是生命的光。所以生命的光是比世界的光更近一层的那一个光，这就是真正的生命的定义。所以什么叫生命？生命就是我们人的存活，我们有生，我们有气息，我们存活，然后加上什么？加上生命的光，就是属灵的光。所以属灵的光就是对神的真理的认识，有真知识，有圣洁公义的认识，这些东西是一个基督徒所领受的很特别的福分，是神重生我们所赐给我们的东西。重生是什么？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的原则，这样一个人的世界观才可能产生变化。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知道要靠你的努力去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不可能的事情，那么除非他背后那一个生命的指导原则变了。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背后是那一个邪恶的一个属于世界撒旦那个体系里面的生命的指导原则，那这个原则就很带出来的世界观是不可能符合神的那个心意的。所以我神必须要把这个整个我们里面的生命原则全部更新，所以这就是再创造，我们人必须被再创造。那么第二次的创造在圣经当中啊，创造出来的新人类啊，有一个新的名词啊，这个人类的名词叫什么？叫神的儿女。所以到了第十二节，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以后我们会进一步的研究什么叫神的儿女，这是多么大的福气，我们能够称为神的儿女。亚当不是神的儿女，在圣经当中称亚当为神的儿子只是因为亚当是神创造的那第一位而已啊。但是呢，我们是 the children of God 啊，其他的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被创造的人是 the creation created by God， 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可能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么道成肉身，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他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创造，他要把新生命来赐给人，使人成为神的儿女。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面，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我们旧的生命，旧的生命有关的事情全部过去了，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你和我，我们都领受了新的生命，领受了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你心里有感动，我相信神如此的爱你，有一天神也要把神的儿女这样的福气，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就赐给你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到这里来听到神对我们如此的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啊。神告诉我们说，他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就是第二次创造的生命。第二次的创造次序是怎么样的呢？第二次的创造是首先是属灵的创造，然后才是物质的创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五节下半句，我们前面读的上半句，那首先的亚当是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呢，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啊。末后的亚当是谁？是基督。为什么不称他为第二个亚当？为什么要称他为第末后的亚当？我们每一个词都很仔细啊。如果称他为第二个亚当，那么还可能有第三个亚当，还可能有第四个亚当，哎，没有了，末后的亚当。所以人类只有两个头，第一个头就是基督，就是亚当，是旧人类的代表，这首先的亚当。然后第二个亚当就是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是新人类的代表，是新人类的头。所以当保罗用末后的亚当的时候，给我们一个 assurance， 他告诉我们说，不会再有其他的亚当了，人类一共两个头，所以我们一定要归属在这第二个头基督的名下啊。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的十八节说到，他按自己的旨意，父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说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你看圣经一直反反复复强调，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信基督，我成为基督徒，难道只是啊，我那一天听到这个牧师讲的好有道理啊，说我要相信，这么简单吗？不是，是神用他的灵已经重生了你，那时候你里面整个的生命原则已经产生了变化，那一天牧师讲的信息就深深的 touch 到你了，你说哎，从前怎么没有这种感觉，我现在怎么突然觉得火热，觉得这个就是真理，然后我愿意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因为神重生了你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是成为初熟的果子啊，这是重新再生出来。那么我们首先获得了属灵的重生，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盼望，就是身体得赎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虽然我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这个身体还是渐渐的在朽坏啊，这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里面仍旧有内住的罪啊，神似乎没有立刻取去我们的罪，好像神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啊，他没有马上把以色列人带到那个迦南美地里面，把仇敌全部除去，没有，他留着那个仇敌，让以色列人能够去与仇敌征战，但有一天这些仇敌神都要帮他们除去。所以一样的，在罗马书第八章的23节，保罗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什么是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有一天神要给我们这个新的身体，是不再有内住的罪的身体，是一个完美的身体，是一个物质的身体，但是是绝对的完美。所以第二次的创造，属灵的在先，然后是物质的身体创造在后，神有一天一定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新身体。好，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个，原来约翰是要讲第二次的创造。那么第二次创造是如何展开的呢？是通过神差遣他的爱子来到世界上展开的。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九节这一句的经文啊，我们的翻译的时候啊，稍微和和合本的翻译有一点不同。你去看英文的 ESV version， the true light which gives light to everyone was coming into the world。 我们和合本翻译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啊，其实不是这样翻译。在和合本的新译本已经把这个翻译稍微纠正了一下，和合本的新译本是这样说的，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啊。所以他强调的重点啊，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来到世上是形容那光的，不是形容生在世上的人的啊。所以那光来到世上要照亮所有的人，这是约翰所要表达的主题啊。所以道成肉身就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光来到世界上，神儿子如此的降卑来到世界上。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支搭帐篷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就是约翰福音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刚才我们说，我们曾经都在这世界迷失，但是你却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我，是不是？你来找我，这就是福音。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一个人寻找贵重的珍珠，然后看到地上有宝贝，然后啊，他怎么样？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这是说我们基督徒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就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下决心拿到天国的福音吗？不是，这是说天国就是指着这一个人是基督，基督来到世界上，看看这块地上，突然发现有很多的宝贝，就是你，就是我。我们曾经在世界上迷失的这些羊啊，在基督看来就是他的宝贝，他愿意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他舍身流血，舍弃了他所有的一切，买了我们，把我们从这个地上买赎出来。这就是马太福音13章里面这个买地真正的意思。所以那一首诗歌表达得非常清楚，我们都曾在这个世界上迷失，但你看我们为无价之宝， 无价之宝，他来把我们买赎出来。所以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说，反倒虚己，虚己不是把自己的神性倒空，他说虚己 made him of no reputation。 什么意思？就是他来到世界上把自己的神性啊遮掩起来，好像人看着这个人很一般，我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但是他自己故意把神性遮掩起来，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为了什么缘故？为要寻找我们这些人啊。所以路加福音十九章的十节，路加福音的主题经文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就是我们唱的诗歌，每一次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很感动，我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茫茫人海当中你来寻找我们，我们曾经在这个世界迷失，我们每一个人追逐自己的梦想，把神完全抛在脑后，在这个世界迷失啊！但是神却看我为无价之宝，他来寻找我们啊！那最后约翰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这一句的经文啊很有意思，你读不同的英文版本啊，或者中文版本啊，完全不同的翻译。我把这个两个都陈列出来啊，你去看 New King James Version， 他说 ：“And the light shines in the darkness, and the darkness did not comprehend it。”什么意思啊 ？Darkness did not comprehend it。这就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也是如此。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不接受光，是因为黑暗世界对光有一种抗拒。所以这是表达出约翰福音的一条主线，约翰福音的一条主线，他在后面就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到十一节，约翰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第一条主线。但感谢主，圣灵的启示啊，让约翰用的这一个希腊文的词啊，可以翻译成另外一种意思，而且我想这是 intended， 是特意的。另外一个意思在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里面是这样翻的， The light shines in the darkness and the darkness has not overcome it。 那么在和合本的新译本里面，就把它新版本的译本翻译成这样，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说太好了，真的是，如果我们看到不同的圣经翻译版本啊，其实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神的话语啊，要带出这两个层面的意思都有。没有胜过，这同一个词可以翻译成没有胜过。没有胜过就是表明黑暗的权势是不可能得胜的。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的另一条主线，就是得胜的基督。所以同样的，这一条主线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里面表达出来，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这就是约翰所告诉我们，在整个福音书里面接下去看下去，就是这两条主线。有人对耶稣这么好的消息，这么好的救恩抗拒，那些犹太人，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然后呢，有人欢喜快乐迎接他的救恩，接受他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多么好。那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也面对这个福音书，很多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还有一些的朋友们，你也许还不是神的儿女，但是我想希望有一天你和我们一样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或者你还没有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要再一次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属于两类人的当中的哪一类？我知道自己所享有的这个地位和权力和我的身份是怎样的吗？如果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那么我要如何宝贵我获得的这样的一个福气啊？如何能够向我爱我的主来有所回应？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约翰福音这伟大的消息。主，谢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永恒当中与你同在的那一位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降卑在马槽当中，甚至于人都不来接 欢迎他，也没有人关注他，但他却来到世界上。主为的是要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主，我们曾经都在这个世界迷失，寻找自己的追逐，自己的所谓的梦想，把你远远地抛在脑后。主，但有一天你的光，你的爱子来找到了我们，使我们能够重生。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说这个世界虽然抗拒你，但是却有一批人愿意接受你，就是你的儿女。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福气，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来在世上宣扬那你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满心的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你的话语的信息。愿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主你话语不断地继续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的心中耳中能够回荡，能够使我们被提醒，使我们被建造，使我们对你的话语更加的渴慕，知道你的真理是何等的宝贵，知道你对我们爱是何等的大，使得在你怀里的独生子曾经与你这么亲密的独生子，主你宁愿把他差遣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这些人。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